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提醒，这是敬拜神神圣的时刻，请将手机关闭或关到静音。现在一起来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为生命当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领受的心，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力量，行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勇敢新世界，扬帆待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站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场的每一位同在。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路加福音，我们这个系列总共有64讲，今天是最后一讲。从第一次我们讲耶稣基督世人的救主，到今天讲勇敢新世界扬帆待发，前后花了3年的时间。那感谢主的保守跟祝福，今天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有个完整的分享。因为我们中间常常有新来的人，我想稍微做一个说明。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是根据圣经讲，所以你听到的时候需要有一本圣经来帮助你。那在各位的前面都有圣经，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请你在前面拿一本简体字跟繁体字的都有。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圣经，想要有一本的话，我们教会有福音书柜，欢迎你散会的时候跟招待说一声，我们招待可以拿一本圣经来送给你，这样以后你来听到的时候可以带一本自己的圣经，你可以在上面写字，可以在上面来画线，都可以。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的保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语，就是路加福音最后的记载。我们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众人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先打开圣经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由我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24章第36节到第53节。第36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请注意门徒的反应，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这是要给他们确实的知道是他的身体复活了。接着耶稣就对他们做了几件事情。首先耶稣使他们明白圣经，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耶稣使他们明白圣经之后，才做第二件事情，就是给他们使命。第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哪里到哪里呢？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请注意，就是耶稣这里对十几个人说：你们要传到万邦，给予门徒使命。第46至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不止如此，耶稣还叫他们等待。第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父所应许的是圣灵所给的能力。第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然后他们就拜他，敬拜主，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在那里等候。等候的时候，常常在殿里称颂神，要等到主所应许的来到他们身上。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结束的这一段，使我们感觉这不像是一本书结束的样子，不像是曲终人散，而是充满了盼望，好像是一艘船扬帆待发，正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圣灵就要降临到他们身上，主给他们这么美好的使命，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那弟兄姐妹，我讲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在平时的时候喜欢注意到一些新闻，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些花边新闻，或者是一些报道的不是很重要的新闻。但是我这个人，我喜欢说从现实的社会当中，整个的世界，不只是华人的世界，来看神的作为。所以有些很多人也许看一眼过去的新闻，我会把它存在心头，希望从那中间里面看到我们又真又活的神他的作为。在不久之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几天前，不到十天，一个多礼拜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里面就报道了这个人的一件事情。我要先跟大家稍微交代一下哈，在讲这个人，交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很奇怪的特别的名称。其实它不是奇怪，它其实是一个很出名的名字。这个勇敢新世界呢，我给大家看下一章哈，它是跟这两个英国人有关系。首先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莎士比亚，这个名称最先出现出自于莎士比亚的所写的《暴风雨》这个剧里面。他讲的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孤岛上长大，当她第一次接触到外面人的社会的时候，她充满了惊喜，充满了惊讶，然后说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她用当时的这个话来说，一个 brave new world。 但是这一个词呢，过了几百年之后，被一个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上一个世纪的赫胥黎，这个人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就是用莎士比亚这个名称，就是《勇敢新世界》。我小时候，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读过这本书的翻译，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其实读了不是读得很懂，但是大概了解他在讲什么。是赫胥黎这个人，这个无神论者， 在他的那个想象当中，他就是看到了说，以后人类的社会不再是说自然的生产，而是说人可以借着基因，借着各种的科技来生产人类，而且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分成好几个类别来。好比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总统，咱们就制造一位总统，我们现在需要一位园丁，我们就给他一种另外一种基因，就制造一种园丁。他所脑筋所幻想的将来的一个世界，他把它称为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但是在里面有个问题，赫胥黎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呢？但是莎士比亚的那个世界后来并不是一个，就是他故事中的那个女孩子原来令他很惊喜的接触到人，觉得一切是这么美好，后来他发现原来人性是这么的虚伪，这么的邪恶，这么的污秽，结果带来的是很大的一个失望。那今天我就是偏偏要借用这个名字来告诉我们说，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真正的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因为神主耶稣基督差派的那些门徒就那么区区十几个人闯向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而他们并不是进入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他们身上带着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这个新世界。因为他们充满了胆量，所以他们去就把这个新的世界，美好的世界来传给了整个人类。这个传过来之后，这一传就是传了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21世纪的我们，你们看到世界各地，不管是华人是外国人，白人黑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现在就要讲到这一个有些人看起来像是一个花边新闻的这一个消息，但是我看了之后心中有很大的感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故事。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在4月8号那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消息说，他们英国那个最大的主教，就是圣公会也是英国国教的最大的坎特伯利大主教，他的名字叫做 Justin Welby， 说这个人已经60来岁了。然后最近呢，是有一个报纸对他的身世做基因调查，然后调查出来的结果说，大主教经过，就是他也愿意参加，经过我们现在拿到一份 DNA 的报告，发现说你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你的父亲是另外一个人。那因为那个 DNA 的测验非常非常的准确，后来就查出了他真正生他的父亲是谁。那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你到了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发现说过去以为你是你父亲的不是你的父亲，而是另外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但是你看这位大主教他的反应是怎样，就是关于我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正的身份不是在基因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不是因为说他是一个宗教里的人他这么说话，其实他这个人他原来不是主教，他是在英国最好的大学剑桥大学毕业，然后他是学法律的，他出来之后在石油公司做了10几年的工作，最后神呼召他一步一步的，最后做到全英国最大的这个主教。而面临这种人生的巨变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的清楚，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智慧。他说我真正的身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那在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一周，也就是昨天才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罗马梵蒂冈的教宗他特别跑到希腊去，希腊的一个小岛，那里拘留了一些叙利亚的难民。因为欧盟现在把这个对难民的门关起来了，那这个教宗他就定好了那一天到这个希腊的小岛上去，在那里会见了希腊正教，也就是东正教最大的那位主教，就是在你们的右边戴黑帽子的那一位，那中间的那一位是希腊的总理。教宗去是要去慰问这些难民，然后向他们宣告一个盼望的信息， 叫他们不要 give up hope， 说在主里面还是有希望的。那梵蒂冈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甚至他走的时候他还带了几个难民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梵蒂冈去收纳一些，为的是要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盼望欧盟能够起一个怜悯慈悲的心怀，这些富庶的国家开他们的门收纳这些无家可归的事情。在新闻里面，这个教宗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看下一章哈，他叫 Globalization of Indifference， 这句话翻成中文就是漠不关心哈 ，Indifference 的全球化。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呢？说全世界那些富裕的国家，无论是在欧洲、美洲、亚洲，那些富有的国家把门关起来，对于世界所发生的这些贫穷不幸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是漠不关心。说这种漠不关心的这种态度心态目前是全球化普遍整个的世界。你说他一个已经这么大岁数的人已经坐在教宗的高位上，他干嘛还要跑到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去做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几位，一个是可以说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大的代表，圣公会的最大的主教，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希腊正教，可以说包括了整个基督信仰里面的三位领导的人物。在耶稣复活给他的门徒使命之后，这三个人所表现来的是耶稣基督那一脉的承传，怎么样把神的爱播向于人间，怎么在耶稣基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怎么样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一直信到21世纪的今天。那么我们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广角的镜头来说，向我们比较当地的就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一间比起整个世界来说算是小小的一间教会，我们中间也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周多前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不是神学生，自己的弟兄姐妹，而且只是教会中的一个团契出来做布道的工作。站讲台的是一位平信徒的弟兄，所传讲的不是说只是说耶稣爱你信主可以得救，传讲的是硬的道理，说你若不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不配做他的门徒。信息完了之后，收回的决志单里面有八个人有回应，说他们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个十字架是 Master Life， 是我所知道的在各教会里面最严厉的要求最严格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 program， 是在我们教会进行到第六年了。今年四月刚刚开始，上周的出席人数是27人，比去年还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接受挑战，愿意花整整七个月的时间，不是说只是一个礼拜这个周末来上一个礼拜一天的课就算是门徒训练，而是七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接受门徒训练。然后我们教会敬礼，下个礼拜就有个敬礼，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敬礼，表示他们属于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先给大家看的就是在21世纪今天这个全球还有我们本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样子我跟大家回过头来再看路加福音最后的那段记载，你们就知道说这并不是纸上谈兵，这是真的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的作为，一直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位复活的主，他同样的是在我们当中。那最后就是今天的这一篇是最后的一篇信息，我想根据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跟大家来看几样事情。第一个是复活的主，第二个是神的话语，第三是基督的使命，最后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然后接着我们看三一真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三一真神的作为，一个就是父神的话语，一个是基督的使命，一个是圣灵的能力。那我们一开始先来看这位复活的主，在路加福音他清楚的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怕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弄错了，不要用人的想法来搞错这件事情。他不厌其烦的写到最细节的部分，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耶稣复活不是鬼魂归来，也不是精神长存，也不是万物更新。就跟当时的门徒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以为看到的是鬼魂一样，很多人对基督复活有错误的看法，他们就用人的方法来解释，是不是眼花了看到鬼出现了，是不是就是说人其实死了但是他是个伟人，他就精神长存嘛，或者说也这些都不是，就是春天的时候万物更新。圣经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基督复活他是的的确确的身体复活了。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影响到当时的信徒，也影响到今天的我们。使徒行传记载说，当使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每一篇的福音里面的重点都讲耶稣基督复活。我先给大家看这三篇福音里面的一些重点。第一次传福音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然后彼得就站起来传福音，中间这一段他就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而释之，解开来了，放出来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第二次传福音是在每门口的神迹之后，在圣殿之内所罗门的廊下所传的福音，使徒行传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第三次传福音是他们被捕之后站在公会跟祭司长的面前所说的一段话，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姐妹，这个是初代教会的信息，清清楚楚的说我们所信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们要信他，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们就照着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着悔改赦罪的道，让大家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我这里要稍微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第一次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看到鬼了，以为所见的是魂，然后耶稣就安慰他们说放心，来摸摸看，然后还在他们面前吃，就是安他们的心，然后让他们的的确确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说这些人是已经跟过耶稣白天晚上在一起跟了三年多的人，亲耳听耶稣讲道听了这么久，而且眼睛还看他行神迹行了这么久，而且最重要的是耶稣亲口三次说过我死后三日复活，现在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说这是鬼，这表示说在人的脑子里面其实有两种观念一直在打仗， 一个是世俗的观念，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有很多的观念啊，就是死人不能复生，出来就是鬼。那另外一个是耶稣的观念，说我死后三日要复活。那一个人他就算是跟耶稣亲自跟了三年多之后，当真神的作为真的在他眼前活生生的显现之后，往往他所反映的是什么呢？是不相信，是他那个旧的观念回来操作他，鬼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里面内心深处操作我们反应的，往往是那个最深的里面的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给你一段时间要你给我写个回应的话，你会好好的在那边想想，哎，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然后讲出来都是四平八稳的，全对。但是突然冒出一个让你一秒钟之间有反应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往往就是好像不信的人跟门徒一样。你说这样我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那弟兄姐妹，你还是信，只不过你的信心需要主的帮助。我打一个比方给弟兄姐妹听，就好像这些门徒的情况其实是一样，他们在三年多跟主在一起不是白费的。他就好像是一个水库，水库里面蓄满了水，这是一个很大的水库，但是它流出来的那个水道被堵住了，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蛮有能力复活的主，所以出不来水。但在那个水库的旁边有一条很小的小溪，水道是通畅的。然后人家就看这个水库不如这个小溪，起码这个小溪还有水流出来。但是有一天神的作为，那个障碍全部除掉了，他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又真又活的神。当那个水库的水出来的时候，那不是那条小溪可以比较的。弟兄姐妹，耶稣叫我们不要灰心，你听了这么多年的道，读了这么多年的信心，最后你有点丧气，觉得说我的信心好像是死的，我好像还不如那些新信主的人。但是你所积蓄的那些祷告吧，愿主有一天打开你的心窍，你也复活出来，然后就像这些使徒一样，他们心里面被能量充满，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他们以前那些所积蓄的都有功效，都不是白费的。下面我跟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显明自己是肉身复活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情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还没有使他们出去做工，先使他们明白圣经。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话语跟神的工作，神的话语在这里，神的工作在这里，这两样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了神的话语才能够做神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就不能做神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话语还要做神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会出乱子，就会出问题。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跟弟兄姐妹来听，你要去配药，医生给你写了一个配方，你到药局里面去配药，刚好药剂师不在，在旁边有个清洁工就说没关系，我有钥匙，药剂师不在，我可以开门进去，然后他进去给你抓两包药，说你回家吃吧。我想你是怎么样打死你也不敢吃的，或者是你家里的那个整个房子的电路坏了，然后刚好是有一个推草的，你的 gardener 在给你推草，他说哦坏了我会，然后他进来给你家里修电路，把那个白的线接红的线，粗的线接细的线，然后说你开店吧，你大概是绝对不敢开店。就如果说在普通的这么小的事情，吃个药我们都还需要，要有药剂师执照我才敢吃你的药，要有这个电工的执照我才敢让你来修我的房子，那更何况是神的工作呢？如果来神的家里面做神工作的人， 神的话语也不读，但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是个董事长，他是什么科学的博士，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很有钱，我们就请他来做神的工作。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意见，如果大家都有神的话语在心中，从神的话语做一个基础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乱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这里的这个给我们看到优先的次序，先要有神的话语在心中，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大家一起来做神的工，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情，而且大家有相同的看见，有合一的看法。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件事情，普通你可能很少在教会里听到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他特别有两次记载这件事。第一次是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亲自靠近那两个人，然后给他们讲解圣经，开他们的眼睛。第27节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是耶稣亲自给这两个人讲解明白。然后到了最后，耶稣跟一群门徒在那显现的时候，刚刚我们才读过在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有神的话语，虽然我们可以自己来读，读的时候也会有明白，但是还会有不明白的。明白圣经需要解经人，神所设立的解经人。然后在路加福音24章是耶稣亲自来做这个解经人，使他们明白圣经。那我要从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跟大家读几段的经文，我就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给弟兄姐妹们来说清楚。在旧约里面记载了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犹太人他们亡国之后分散在各地，后来那些有心恢复国家的人，重建家园的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有一群人看到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就开始修建城墙，修的时候经历了各样的艰难困苦，最后就修好了。修好了之后，他们不是就是他们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放鞭炮庆祝，而是请文士以斯拉来给他们讲解神的话。那我现在就根据圣经的记载稍微多一点，但是我要把它说明白，我就把它读一下。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四到八节里面记载这件事情，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制的木台上，就好像现在的讲台都是比较高起来的，因为人要在那里宣讲神的话语。然后就讲到说，在他的左边在他的右边都有人站，一边站了七个人，一边站了六个人，十三个人，加上以斯拉自己，整整十四个人，是七的倍数。这些人在台上这样子一字排开，中间以斯拉在那里读神的话语。下面一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就好像我们读神的话语一样，因为对神的心有一颗对神的话语有个敬畏的心。所以以斯拉他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回应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接下来他说写的是，站在台上的那几个人再加上一群利未人，就走到百姓当中给他们讲解圣经。所以下面那一段就说了这些人的名字，然后呢在那节最后说，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些人是解经人，他们的工作是要使百姓明白所读的神的话语。下面一个记载出自于历代志下17章7到9节，有一个很好的王 就是约沙法王，他就是用赞美打败敌人的那个王。约沙法王做王第三年，他就差遣臣子，然后讲了这些人有名有姓的人，这些臣子干嘛呢？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去的有利未人，又是一堆人有名有姓的人，说同着他们一起去，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以前不像现在印刷术发明，每个人手上有一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在我们最近所看的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讲的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给他们讲解明白。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24章32节，一讲解明白之后，人的反应是心中火热。你说心中为什么冷淡？因为神的话语没有深入内心，没有明白，就是过耳听过就算了。但是这些人一旦解开了之后，心中火热，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可能最传神的一句话是在腓力向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所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太监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圣灵感动腓力到一个旷野中，向一个埃提阿伯人，他是一个大有权的太监，来向他传讲福音。那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听见他在读以赛亚的书，然后便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太监的回应，非常的实际，非常的传神。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没有人指教我，我虽然在那边读了半天，但是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大家要注意说，这个腓力是圣灵感动他叫他去的，所以你就到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读圣经，你给他讲明白，讲明白他就会信主。所以腓力这个时候他的角色是一个解经人的角色，神设立解经人，我们需要解经人。最后，当保罗写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信，鼓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儿提摩太啊，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做什么呢？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解经人的工作，将神的道理让神的百姓能够听明白，这是你最重要的工作。然后有一句话，我们通常是记得上半句，但是不晓得还有下半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不太知道那句话下面还有一句。我读个完整的经文给弟兄姐妹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20节这样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下面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是在一个读神话语的场合之中，有人在讲论神的道，做解经人的工作，那个时候你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讲的不是自己的话，他是在讲解神的话。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些在世俗当中生活的人，固定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用我们分别为圣的思想来接受神的话语，然后神也差派也指定的一些人来做一个解经人的角色，为的是就是把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把圣经里的话跟弟兄姐妹从各种角度把它解开，使它发出亮光，使弟兄姐妹可以明白，成为你们心中的帮助。如果弟兄姐妹你在一开始信主的，你不要管你过去信主多少年，不好的话就算了，但是如果你有福气，你还刚信主的话，你在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要有个心，就尊重神话语的心，然后尊重那种崇拜的场合，神的话语一展开的时候，众民就起来， 这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传讲，然后那个讲道的人他不是在那里随便乱讲话，如果他是在老老实实按着正义分解神的真理在讲道的时候，你的心必须打开。你的心如果不打开，还在想世俗的事情，还在那里东边西边的在那边讲的时候，你是辜负神的恩典，也是亏欠你自己。你必须打开你的心来听神的话语，因为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圣灵的感动跟他所设立的解经人来帮助你明白他的旨意，成为你生活中的帮助。好，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讲解明白神的话语。接着耶稣因为话语明白了之后，就给他们使命，不光只是说听明白一些道理，但是要他们的脚也去动，就给他们使命。这个使命是这样子，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圣经明白圣经。第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所以所奉的这个名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有特别点一下，就是他们几个人，但是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是传到万邦。就好像怎么呢，就我们到圣塔莫尼卡比去说你游吧，游多远，游横渡太平洋，这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游泳横渡太平洋。那你们这几个人去传到万邦，那个困难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人不能够横渡太平洋，坐飞机可以。几个人不能够传到万邦，靠着圣灵的能力就可以。这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事情。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就是你们去的时候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在圣经里的意义就是授权，这耶稣基督授权给你们，你们是奉他的权柄出去传这个福音，然后你们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传福音的时候是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你要认罪，要悔改，你相信之后上帝会赦免你。传悔改赦罪的道很难，大家知道难在哪里吗？可能跟你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传悔改赦罪的道很难？他倒不是说难在使人接受，或者说你传的啊很难，你跟人家讲他是个罪人就很难，让人认罪一点都不难。我们中间都是见证，我们这些死不肯认罪的人，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接受了福音。我们传照样去传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毫不犹豫的在主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认罪不难。悔改赦罪的道最难的地方是在那个十字架，是那个赦罪，成就赦罪这件事情，是必须是神的儿子承担我们的罪，受尽的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难。难在于神必须要降生到人间，承担我们的罪，然后替我们而死，这件事情最难。然后最难的部分，耶稣已经替我们做完了，剩下交代给我们的是容易的一部分，你就是去分享恩典就好了，你就是去传悔改赦罪，赦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把这个恩典传出去就行了。不是说人相信难，人相信一点都不难，庄稼已经熟了，你们放胆传扬福音，必定有人信主。给大家看几张图片。不久之后又是一年一度的到印第安短宣的时间了 ,YSMP, 我们教会每年都去，已经连着去了十几年了。那今年的日期是7月8号到16号，这是我们跟一些其他的教会联合起来，每年到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保留区，它有好几个印第安保留区，大概5跟6个哈，就是每个教会派一些人，合起来大概200多人，然后分派到不同的地点去做福音的工作。 像大人做福音的工作，也像小孩的来做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去的是叫 White River 亚利桑那州这个地方，可能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个报道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照片，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以前到乡下去传道去宣教因为是十几年前，很多年前了，然后又因为是乡下，说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起来一切比较是简陋，但是那个地方有很多信主的人，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定。你看他们在那个墙上就写了很多的经文用手写的就写得非常的好，甚至他们家的那个门前贴那个对联，过年的对联都是圣经里的经文这么对上去的。然后跟他们这边讲，你看我们那个讲到讲圣经的时候就坐小板凳，然后讲的人又站在那边一讲就是一整天，大家几天过去也没人不舒服，也没人打瞌睡，也没人干嘛，还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就感谢主，在就算是在最乡村的地方看到有对主的信心，有对神话语的渴慕，那这些都是我们出去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我们留在这里就不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地极。最后我们看这一点，就是耶稣给他们了一个吩咐，说你们不是得到了使命马上就动身，说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等候我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那个时候你们就会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门徒听了这句话之后，后来耶稣升天不见了，他们又真的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在那里等候，在家里面祷告，在殿里面称颂神。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等候父所应许的，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一艘帆船一样，耶稣给了门徒这么伟大的使命，叫他们到万国万民各族各方当中去，好像这个帆船已经带着神的国度美好的新世界要出发，但是需要那个风吹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这个风就是圣灵的风，当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这样子出去，几个人把福音传满天下。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件事情，就圣灵的能力不在于现象，而在于果效。我再说一遍，圣灵的能力不在于现象，而在于果效。说方言是一种现象，手一挥都没碰到你，你就倒在地上，是一种现象；手帕一扬，人就倒在地上，是一种现象。在那里哈哈大笑，不能停止，不能控制，是一种现象。如果没有福音的果效伴随着它，那也就是一场闹剧，没啥看头。讲神学，高言大志，自以为深奥，讲了半天没有人信主，那就像在大学里面听一堂枯燥的课一样，其实很无聊。你教会不做正经的事情，不传悔改赦罪的道，只是做社会服务，搞社区关怀，办这个营办那个会，那人家只当你是一个提供社会服务的，可是没有人来跟随耶稣。你办这些事情比不上别人所办的。那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住的那个城市很好，我住的那个城市福利非常的好，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老人中心 Senior Center， 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今年我跟师母去参加了，那里面很好啊，有健身房2.5元的午餐有唱歌班，有跳舞班，还有讲故事班，有打毛衣班还有打桥牌的，打撞球的都有。 而且呢，哦，甚至还有 Bible Study， 偶尔还来一些宗教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佛教的、回教的一些，但是他什么都有，非常的丰富。不但是老人如此，那个市政府，我们那边还办小学，小孩子的更好。不但有老人中心，还有给小孩子盖的好几个公园，那公园做得很好，里面有碉堡，有童话村，有池塘，有鱼，有鸭子，有很大的儿童的游乐场，有操场，还有运动场。弟兄姐妹，如果教会注重的是社会关怀，你根本没有办法跟政府比，你根本竞争不过，或者那些有财力的那些团体，他们要办什么的话，远远胜过你，根本不是你能够办得出来的。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使命，要我们去办这些东西。神给教会的就是你们要奉复活之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我们教会在传这样子的道，感谢神的恩典，不断的看到有人信主，不断的看到有人受浸，有人要接受栽培，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看到弟兄姐妹对主耶稣基督有颗顺服的心，相信的心，说主这样子吩咐我们就这样子做，主叫我们去我们就去，主叫我们传这样的道我们就老老实实传这样的道，就真的看到有人信主，有人跟从我们的神。那弟兄姐妹，这是路加福音的结束，你看到的就是真的是好像是充满了盼望，好像不像一本书写完了，反而是里面有很多的盼望在里面。哎，不晓得以后还要出什么事情，这些人奉主的名又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传福音会是怎么一个场面呢？那个就是使徒行传的记载。大家知道路加福音写了这两本书，那第一本书就是路加，路加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路加福音我们读完了，另外一本书是使徒行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一本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作为，主耶稣基督也是复活的主，满有权柄，满有能力，活在我们的心中，更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你是真实的神。感谢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使他们有能力来做主工，并且看到做工的果效。愿三一的真神赐福给所有的会众属神的儿女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神的话语我们常常存着明白，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